次在你们当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今天呢，刚才念的经文呢，我想也提醒我们，今天呢是复活节前一周。那这一周呢，一般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呢，就叫中树节啊，就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啊，那些门徒也好，或是他群众啊，他们拿着中树枝啊来迎接耶稣啊，把这个衣服就是铺在路上、啊、迎接耶稣。啊、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透过这一段经文看一个题目啊，不一样的荣耀。我们开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啊，天父，是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来你面前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能够来你面前，我们能敬拜你啊，让我们来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心思意念完全归向你，求圣灵在每个人心里面做这个带领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进入你一切真理，让我们行在你的真理当中，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字，阿门。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刚才讲过了，就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特别在23节里面呢，像刚才念的时候，就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当我们说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到底他讲的是什么的荣耀呢？刚才念的12节一直到22节里面呢，就讲到耶稣在这个就是中树节的主日的时候，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当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当时很多的群众拿着中树枝沿途来欢呼啊，何塞纳何塞纳啊。然后呢，不单是犹太人在迎接耶稣基督，甚至呢，到了20节里面呢，就讲到连一些希腊人、一些外邦人。他们也想要去见耶稣，我想呢，倘若我们就是能够想象当时情景的话，就好像什么一个大明星、一个大人物啊出行的时候，然后呢，就很多很多人就夹道欢呼啊，然后呢要跟他一起来拍照啊，要跟拿他的签名啊。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是不是指的这样的事情呢？那其实呢，我们发现我们在这个我们很多人吧，我们都很愿意啊，我很盼望能够得到别人的称赞，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同，那么我们就才能够好像得到肯定。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这个 Facebook 的，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有 Facebook 的？没几个啊。那有多少人有微信的？好像多一点那么不管是 Facebook 也好，微信也好啊，有些时候啊，你就想想啊，当你要是发表了一些东西上去啊，发一个照片上去也好，发表了一段的文章也好，这个评论也好，几句话也好，你发上去以后，你接下来你会干什么？接下来你就会很留意有没有人跟你这个帖，对不对？有没有特别要是发了照片的话，要是发了一段文章的话，跟着有人就是赞赞赞，跟你点赞的话，哎呀，你看了你就高兴了，对不对？然后呢，你发了一个什么东西上去，没有人反应，过了好一阵子都没人反应，我就看过有人就发第二个了，人呢都跑哪去了？会不会你就感觉到有点失落感？我不晓得刚才就举手的人呢、啊，就是说啊，用 Facebook 的好像不是太多啊。那我很早就开始用 Facebook 的啊，因为我的小孩他们就很早就是用 Facebook， 所以呢我也上 Facebook 啊，有时候呢跟着他们来看他们在弄些什么东西啊。我早期的时候呢 ，Facebook 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就是有些人用 Facebook 的，就发现了 Facebook 最早期的时候呢，啊，你可以按它有 like。跟 dislike 的，就喜欢或者不喜欢。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把那个 dislike 就没有了，就只剩下 like 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被 dislike。我也放了照片上去，我放了一个什么讲了一段话上去，人按的都是 dislike。哎呀，太伤我的心了，对不对？所以呢 ，Facebook 他们说，哎，把 dislike 去掉吧。你只能按到 like， 那所以呢，为什么呢？就是我发现呢，人都是感觉到需要被人肯定、被人认同。 甚至呢，有些人说你在网上发表这些东西，你发表的并不是你的意见，你在这个网上或者在这个微信上放的东西，只不过是放你的存在感，就让人感觉到你存在，你在当中被人认同，被人肯定。其实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感觉到自己的价值，甚至自我的就是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意义，都好像需要别人来肯定。小的时候，我们需要父母的肯定，怎么得到父母肯定呢？学校的成绩发下来了啊，好啊，特别我们中国人啊，不太容易给小孩子有肯定感啊，很多时候小孩子。我的小孩小的时候，啊，他就转了一篇的文章给我看，他就说 ，How do you know you are Chinese？ 啊，这个就是网上的，他就发过来的。他说，倘若你考试70分，父母就带你去麦当劳的话，你肯定不是中国人，啊，你肯定是个洋人小孩，70分就是带你去麦当劳了。倘若你考了98分的话，父母追问你还有2分到哪去了，那你肯定是中国人啊。因为呢，中国人的父母呢很少给小孩子有一个肯定啊，很少的去称赞啊，所以呢他说啊，中国人小孩他发那篇文章给我的时候呢，其实就告诉我啊，你要多给我一点肯定啊，70分应该很满意了啊。那不管，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小的时候我们需要父母的肯定，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学校的分数，有好的分数。长大了以后，可能我们有个好的工作，能够挣很多钱，我们得到人的肯定。但是到底人的价值，是不是在乎这些东西？到底人的价值在哪？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晓得，人的价值不在乎人怎么看你，不在乎人家的欢呼，不在乎人家的怎么称赞。人的价值在哪？人的价值第一，在神的创造。因为圣经里面讲到，我们都是什么？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等一下我还跟大家会分享这个诗篇139篇里面讲到，我们的创造是极其奇妙的。我们的价值首先是在神的创造，第二，我们的价值在哪？我们价值在神的救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都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在神的眼中看我们都是贵重的，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愿意用他儿子的生命来买赎我们。所以呢，我们的价值在神眼中已经是有价值的，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事情需要别人去认同，别人去称赞。我记得有一次啊，跟一个弟兄啊，一个年轻的一点的20来30岁的一个弟兄啊，分享的时候啊，他就讲了，他说他在微信的时候啊，刚开始呢发表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的，他就一些的看法啊，一些的照片啊，有些呢他就发现有被人赞，有些呢就没有人赞。他慢慢呢，他说他发表的东西呢，就发现哦，大家都喜欢这些东西，他就越走越偏，就发表的东西越来越是越多人赞的东西，他就发表那些东西了啊。结果呢，他说他慢慢就好像他本来是想透过他那个群能够就是把他在基督里面的信仰能够传扬出去的，能够发表出去的，他发现那些东西好像不太被人赞，慢慢那些信息呢就越来越少了啊。他说他要悔改啊，我说你听，实在是的，因为我们的价值不在乎人家的称赞，不在乎人家在夹道欢呼。其实我们看见从人而来的光辉，从人来的称赞很快会消失的，对不对？因为很快的，现在好像在称赞你，转眼他们又注目其他的事情， 而且呢，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今天还在夹道欢呼，说何善哪，何善哪，奉主名来的王是应该称颂的。再过几天，耶路撒冷群众同样的在大声叫，什么？钉死他，钉死他！人说翻脸就翻脸，说变就变的。人的荣耀，从人而来的荣耀，只是短暂的，很快就过去了。但是我们求的到底是人的荣耀呢，还是从神而来的？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所得的荣耀是从哪来的荣耀？我们很清楚，唯有当从神来的荣耀才是一个真正的荣耀，这是一个永远的荣耀。当时可能你做的事情在人眼中看起来没有价值，可能甚至在人看起来觉得你很愚蠢，但是倘若你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话，这些人的嘲笑、人的藐视，过一段时间也会转变过来的。他们会发现原来你做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啊！但是我们所求的其实并不是人的称赞，我们要求的乃是神的称赞。保罗他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他也说到，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喜欢的吗？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我们从耶稣他在23节里面讲，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接着24节他就解释什么叫人子的荣耀。他就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思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 永生。那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当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么我们求的是人的尊重呢，还是神的尊重？耶稣很清楚，他知道，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讲的，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他很清楚他前面要面对的到底是什么事情，他很清楚他讲的这个荣耀到底是什么的荣耀。他讲的就是他要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那当时钉十字架是罗马人对囚犯一个极其残酷、极其羞辱的一个刑罚，甚至这个刑罚呢不允许发生在罗马公民的身上，只能用在那些非罗马公民的人身上。钉十字架是一个怎么的刑罚？在诗篇22篇里面很清楚的有一段的记载告诉我们，我把诗篇22篇14节到18节念给大家听。耶稣在这里或者大卫啊，借着圣灵的感动讲出了耶稣钉十字架的内心的感受。他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张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那这里描写到一个囚犯，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首先他是被脱的精光，赤身露体的。我们现在看那些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些的画像也好，或者那些雕刻也好，都含有一块遮羞布。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的，他们怎么样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衣来念旧。一个人是他，一个囚犯是赤裸裸的钉在石架上，然后不是在什么隐蔽的地方，很多时候就是在一个很多人进进出出的城门口，就把这个囚犯钉在那，钉在那的时候，而且不是一时三刻就死的。当一个囚犯被钉在石架上的时候，按照当时的记录，就是说要把不可能钉在手心的。我们很多时候看图画啊，这个耶稣的手啊，钉痕的手，这个手心里面有个钉洞，不可能钉在手心的。要是钉在手心的话，这个肉会扯断的，整个人会掉下来的。他一般来讲是钉在这个手腕，腕骨后面卡着那个骨头卡着它。罗马在这里有两个大血管，就是动脉跟静脉都要经过这里的。罗马士兵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一定要躲过这个动脉跟静脉，要不然的话，这个囚犯在十字架上很快就流血会死掉的。躲过这两个血管，把钉在十字架上，脚下有时候放个凳板，把脚钉在上面，甚至是有些时候呢，还在这个屁股的位置上还再放一块小木板，让他可以挨一挨、靠一靠、坐一坐的。那这个并不是对这个囚犯有任何的仁慈，乃是要延长他的受苦的时间啊。因为呢，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话，把他拉直了以后，他的身体的重量就会往下沉，往下沉的时候，因为两个手拉得很直，他就会把这个肺、这个横膈膜就往上扯，往上扯的时候，他就会把肺里面的空气给压出来，压出来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就呼吸，他只能够使劲的靠着腿的气力，靠着两个手的气力，其实就是靠着那三个钉口，靠着几个钉口的位置就把这个扯上来，能够吸一口气。但是因为这样的话非常疼痛，吸了一口气以后，只能够很快的就放松，一放松的话，横膈膜一扯，立时又把空气给压出去，他就反反复复的这样做。按照当时有一个就约瑟夫的一个人，他的记载，他描写，他说好像耶稣这样的一个三十来岁的一个壮年人的话，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可以钉一个礼拜，不死的，赤裸裸的，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城门口外的上面。极其羞辱，极其痛苦。耶稣死的时候，圣经就是说，因为那天正是逾越节的预备日，犹太人说害怕他在逾越节过节期间会死掉。过节期间，犹太人不能够摸死人，摸了死人就不洁净了，不洁净的话就不能过节了。所以呢，他说，但是呢，死人又不能挂在木头上过夜的。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讲的是，一个死人不能挂在木头上过夜。所以他怎么办？倘若耶稣跟其他两个囚犯在这两三天以内死了，又不能去把他取下来，又不能留他过夜，怎么办？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小腿的骨头打断。打断了，他就不能够靠腿的气力把自己蹬上去了，就完全只能靠两个胳膊的气力把自己扯上去来呼吸。当小腿被打断以后，只能够靠两个胳膊的气力来扯上去呼吸的话，顶多大概15分钟20分钟，你就完全力尽而死，最后没办法再扯上去了，你就急性就再没办法呼吸了，然后呢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会死掉。所以呢，当罗马兵来到这个十字架，把两旁的士兵两旁的强盗的腿打断以后，来到耶稣跟前，发现他已经死掉了。他们很诧异，这一个壮年人怎么钉在十字架上才6个小时就死掉了，他们还不相信，就用枪刺他的肋旁，刺进去以后，圣经里面讲有血有水出来，就表示说耶稣已经死透了，他的血已经没有运动了，没有运行了， 因为当血一凝一不运动的时候，它就开始就分开血浆跟血清，血浆就凝固起来，所以一次的时候血跟水出来的时候，就表示他这个人已经死透了，就不再把他的小腿骨打断了，因为要小腿骨不打断的话还是要费气力。耶稣很清楚，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什么一回事，他知道他面对的是极其的痛苦，而且也是极其的羞辱。但是当他看着这个十字架的羞辱，看着十字架的痛苦的时候，他却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为什么会想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他晓得他在十字架上会把人类的失败，把亚当里面的失败扭转成为胜利，他会把人的软弱，肉体的软弱扭转成为刚强，他把羞辱要变成荣耀。主耶稣很清楚知道摆在他面前的就十字架的苦难和羞辱。其实他当时心里面有很大的矛盾，很大的挣扎。我们在27节里面，我刚才念到26节就停下来了，在27节里面继续就是这样说，他就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就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他很清楚他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什么原因，但我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到第33节的时候还进一步的解释，他人子要被举起来。但耶稣 说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么死而说的，他很清楚他要走的就是这个十字架道路，他要面对的就是这个十字架的羞辱和十字架上的苦难。他心里面也有很大的挣扎，很大的矛盾，但是他却在这个时候他选择顺服神的旨意。他这个时候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他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
我以为他在那个
生活中，我们生活的目标，
他没换到那，没换到那。
我们生活的不是我们存在这个世上的意义到底又是什么？我们对神的计划，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问他没换到那，
清楚不清楚？
我这个就没有。
我们要寻求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寻求的是这世上来的荣耀呢，还是从神而来的？耶稣他很清楚他到这世上来的目的是什么。圣经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里面讲的，耶稣说人子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耶稣又讲到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个人的赎价。耶稣很清楚他到这世上来要干什么。刚才我也提到139篇，其实在139篇里面也告诉我们，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计划。我念给大家听一听，139篇从13节里面这样讲，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伏庇我，我要称谢你，以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你都已经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那在这里就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是神所造，当神造你造我的时候，他在你跟我身上都有他美好的计划。他的这里讲到他向我们的意念是何其宝贵，其数何其众多。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看我当中过了五十的人也不少了。你知天命吗？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吗？神向你的意念何其宝贵，何其多。你这一生人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神在你身上的旨意要成就？保罗当他信主以后，他很清楚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他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里面他就讲了，那我们传扬他，他说我传扬耶稣基督，传扬神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尽力。保罗他很清楚他这一生人，他说我这一生就是神在当中来掌管，我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要尽心尽力的把众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神给他的一个使命。圣经另外一个人物，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记载的摩西。那摩西，他生下来三个月，然后妈妈把他放在河里，被法老的女儿领养。然后呢，圣经就说摩西头四十年他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然后呢，第二十三节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三节里面讲，他到快到四十岁的时候，心中就起意要盼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看他们有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那他以为弟兄们必定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那摩西四十岁的时候他就晓得他的整个过去的人生，四十年来他长在埃及的王宫，然后受了埃及各样的教育，他说他这一切有目的的，有原因的，是神要使用他拯救他的自己的同胞。因为他生下来按照埃及人或者按照以色列人的习惯，第八天要受割礼的，所以呢，当法老的女人一抱起来就晓得他是个什么，这是个以色列人，对不对？因为他是第八天受了割礼的，三个月的时候很清楚的看一看，这个不是埃及人，他从小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不但是因为他从小受了割礼，而且他从小虽然是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却是被他自己亲生的母亲来抚养，对不对？所以他知道神在他生命里面肯定有一个计划，他为什么会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或是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神为什么把你带到加拿大来？来了这里以后，你以前的神给你的机会，不管是学习的机会也好，工作的机会也好，他要你干个什么事情？就是让你多挣点钱，换个大房子，再换个新车，难道这就是神给你的计划吗？难道这是神给你定的人生的意义吗？在希伯来书 十一章二十四节继续讲了摩西。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宁可放弃从人而来的称赞，从人而来的荣耀，他不愿意再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可与神的百姓一同来受苦。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他想要得到的不是从人来的荣耀，那是从神而来的称赞。不但是有圣经的人物，我想另外一个人可能大家也都很熟悉的，中文叫李达尔，这个英文叫 英文可能更清楚了， Eric Liddell。 这个1983还是84年的奥斯卡这个电影的烈火战车这个主人公，他因为敬畏神的缘故，因为要敬拜神的缘故，他宁可放弃了十拿九稳的100公尺的金牌，因为100米的这个奥运的那个是1924年的奥运的这个比赛决赛那天刚好是这个主日，他那个主日也已经定好了在当地一个教会里面来分享，结果他在两个衡量的过程里面他放弃了参加那个比赛，他主日他说他要到教会里面来敬拜。当时候当然他这个奥运英国的这个奥运团给他很大的压力，私给他很大压力，甚至连英王都要下令他来参加比赛，他最后都拒绝了。当时的报纸也卖头条，他这个人宁可顺服神不顺服他的君王。当时候有很多人在嘲笑他这个人多么愚蠢，十拿九稳的金牌竟然放弃了。结果当他放弃了这个从人而来可能的荣耀，神却给他另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去参加400米，这不是他本来的长项，但是他有个机会去参加400米。就在比赛以前，他队友当中有一个也是一个基督徒，送了一拿了一个小纸块，里面写了一节的经文送给他。那一节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30节，那句话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那当你尊重神的时候，神也会尊重你。就像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父必尊重他。”结果，我想后果大家都晓得，他400米。拿了冠军，拿了奥运金牌，到现在他这个故事都过了90年了，还不断的被人传扬。当时一时之时很短的时间里面，他被人笑他愚蠢，被人耻笑他嘲讽他，但人的耻笑人的嘲讽也就是一时之间的过程。神要把这个羞辱要变成荣耀，结果这就成为他一生的荣耀。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希伯来书这样说，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我们既然有这样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也是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施加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当今天中书节，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当众人夹道欢呼欢迎他，大声欢呼说何撒那何撒那的时候，耶稣心里面所想的所愿意的，就是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父啊，我来就是为这个时候而来，愿你的旨意成就。他没有被人的欢呼，没有被人的称赞让他迷失了方向，他却更清楚地认定了神在他身上的计划，神在他身上的旨意。那么我们在这地上在追求道，在追求什么？你能够清楚神在你身上的旨意，神在你身上的计划。不管人是在称赞也好，人是在嘲笑也好，你能够持定神的旨意，神给你的使命，奔跑前面的道路。你能够到最后一天，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所说的，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也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愿我每一天我们寻求的不是人的称赞，不是人的荣耀，乃是从神而来的称赞，乃是从神而来的荣耀。无地推卸，就是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不单创造我们，赐下我们是有生命气息，正如诗篇139篇里面讲的，我们被造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可畏。你更让耶稣基督来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缘故走上这个十字架道路，乃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亲近你，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认清神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我们晓得实实在在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乃是永远长存。或就让我们既然已经是属你的子民，属你的儿女，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来寻求神你的旨意，我们来寻求神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让我们行在神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晓得我们所当行的道路，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主你的称赞，说我们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让我们不要被人的称赞或是人的羞辱来动摇，让我们能够认定你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奔跑这前面的道路。你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门。 这次杜牧师给我们的美丽，真的是让我们再一次思考，特别在靠近复活节的时候，到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寻求的是什么样的荣耀，是来自神的人的称赞，还是来自神的称赞。好，接下来是金句的时间，我们把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念两次，请。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真的
需要滋味。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再一次请。